车身、人身、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好像发现啊，狗仔队呢是频频传出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啊。我想前一阵子呢，刚好有一些的这个国外的影星来到台湾，后来也发现台湾的媒体呢是不停的追逐啊，所以呢最后惹恼了这样的一个影星，就决定啊要回国去了。我想在生活里面，对于一些的这种公众人物，他们一定都很讨厌这种被跟拍啦，然后常常是觉得没有这种个人的隐私的生活。我想在生活里面，我们也很讨厌说，如果要是我们的一些的言行，我们的一些的举止，甚至有一种挑战啊，就是如果要是有一天你的思想呢是能够公诸在这个电视荧幕上的话，你会愿意去接受这种挑战吗？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啊，在当中的作者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所以像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是不为人知的，甚至也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在婚姻里面其实却要让夫妻两个人有一个透明的一个沟通关系。我想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好像应该要保有我们这种各自的生活，不希望让对方是跟拍，或者说不希望对方能够介入我们的生活太多。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好像也会造成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合一的影响。所以到底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该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成为一个团队，让能够有合一的关系，但是呢又在这里面是互相建造的过程。我想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该如何去界定这个角色之间的扮演。但是一开始我们还是做一趟心灵分多金之旅，也让我们从不同的一些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的启发，在我们的这种爱情跟婚姻的建造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小小失误我们常常会忽略，也造成我们两个人之间情感的影响呢？欢迎你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里。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在最近呢，雅玲看到了一篇文章，它的名称呢叫做《爱情树》。 他形容爱情呢，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的需要成长。不过呢，也在这篇的文章当中，有许多的思考的逻辑，或者是说思考的面向，是很值得我们重新来深思的。我们今天就透过这篇爱情树，重新来看一看，在我们的爱情和婚姻当中，不管是爱或不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知道在这里面有哪些的因素会影响各种不同的决定呢？在今天也希望能够为您的生活加点真爱。这篇文章作者说到了，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不经意的时候，对方已经是占满了心房，开始呢会茶不思饭不想的，每个念头都会想到对方，他在做什么呢？吃饭了没？甚至会开始悄悄地等候电话的响起，悄悄地呢会多照一下镜子，然后呢一个美好的恋情就发生了。但是当我们不爱，却和爱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爱对方总是比较容易说出理由来？爱是很混沌，它会突然的发生，可是不爱呢却很少是突然发生，总是会有征兆的，像一只只的毛毛虫一样，会慢慢的啃食你的爱情树，直到有一天这棵树宣布阵亡。被毛毛虫咬着的树呢，未必只有一条死路。如果那棵树的生命够坚强，如果找到了有效的除虫方式，总是可以让春风吹又生的。可惜我们常常不在乎那些毛毛虫的存在，或者呢是根本在容忍这些毛毛虫的肆虐，又或者这些毛毛虫是故意伪装和爱情树是同一种颜色，使我们在这棵树奄奄一息之前没有办法看出这些毛毛虫的诈术。你不大可能会在某一个冬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抱着枕头发现你对对方的狂热和激情的热爱已经不见了。爱情确实会可能在一天当中不见，因为所有的耐心和信心都被磨光了，不愿意再有等待的意愿。爱不是突然消失的，只是等到消失之后才明白，原来毛毛虫是一直都存在的。我们可以为每一只毛毛虫都取上不同的名字。有一只毛毛虫呢，它叫做嫉妒。在这只毛毛虫幼小的时候，它的颜色和爱情几乎是相同的。嫉妒一开始就失去了节制，就会长得十分肥大。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会小声的撒娇，让你觉得它很可爱。可是如果要是毛毛虫长得太大了，就会日复一日地去摧毁了爱情树的枝干。爱情的枝干是靠信任才能够往上成长的。所以当对方说你不再爱我了，或者是你是不是背着我和别人约会的时候，这样酸溜溜的话语，当酸度一高而且为时过久的时候，就会让人反胃了。另外有一只毛毛虫叫做冷漠。冷漠刚开始的时候很客气，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也不想危及他所依赖爱情树的枝叶。可是时间一久，他就开始放肆起来。养肥了冷漠这只毛毛虫，就会悄悄地在枝干上吐出坚硬的蜘蛛丝，把它缠得失去了温度。另外一只毛毛虫叫做自私，它会保护自己赖以为生的枝干，然后呢开始去咬主干。终于有一天，这只毛毛虫会恼怒，原来这根主干死亡之后，它所赖以为生的枝干也会跟着枯萎。最阴晴不定的这只毛毛虫叫做愤怒，它平常是潜伏不动的，企图不让任何人去发现它的存在。但是当它疯狂起来的时候，这只愤怒的毛毛虫可以在一夕之间杀死一棵爱情树。当然最后他一定会后悔，让他疯狂起来的也许是酒，也许是赌，但是呢也有可能是空穴来风。另外一只呢叫做停顿，这只停顿的毛毛虫呢是很安全的，看来它从不去咬树叶或者是树枝，它似乎是危险性最小的。可是呢它却会为爱情树 注入了反生长的激素，久而久之呢，这棵爱情树会变得营养不良。而智商最低的那只毛毛虫呢，叫做自找麻烦，它的技术不大好，永远想吃掉自己所在的那片叶子的梗，反反复复的把自己摔得是四脚朝天，它却还有本领可以慢慢的爬上了树枝做同样的事。所以人家都说是个性不合，可是在分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在爱情树上找到了那个个性不合的毛毛虫。每棵树上都有，有肥的有瘦的，它们基本上都是无害的，必须要依靠其他毛毛虫的帮助才能够大胆的去把这棵爱情树给啃食掉。然后呢，一阵春雨之后，又冒出头来的爱情幼苗渐渐地被啃食光了，这一群毛毛虫似乎是合作无间的，让长了几十年的大树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凋零了。所以要小心，爱是会被啃食光的。有的时候呢，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忽视或者是繁忙的时候，所以那一颗原本就不坚固的感情，当开始出现了裂痕，开始出现了争吵，开始出现了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有一天你心中的这棵爱情树却在慢慢的凋零当中呢。在今天心灵奋斗经的单元当中，杨林和你分享了这篇的文章，叫做爱情树。虽然不见得能够像作者当中所说的，当我们爱一个人和不爱一个人的时候是有这么大的差别，他说到了我们不爱一个人似乎比较能够说出理由，可是爱一个人却往往说不出来。我想可能这真的也是当我们在投入到爱情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客观的眼光来去看待，只是在激情当中却失去了真正爱情的一个意义。不过当我们能够真的知道对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对方的品格，对方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时候，这些的理由都能够当我们在面对可能是在生活里面的忙碌和一些风风雨雨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再次把根扎得更深。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很好的提醒是，不管我们是用冷漠，我们是用许多的自我中心来去灌溉我们的爱情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后我们还是要自己去面对我们所去栽种爱情树的结果是如何。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把这些毛毛虫给挑出来，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用正确的方式去浇灌这棵爱情树。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都会男女节目里面，也让我们从摩登都会情当中一起来寻找这个城市里面的真爱。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空中也希望能够和您一起来寻找这个城市当中的真爱。而今天呢，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生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恩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哎呀，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想我们最近的空中啊，要再一次和听众朋友谈谈呢、啊，在生活里面的这份真爱该怎么样来维持啊？其实我们在刚刚透过了这篇爱情树的文章，会发现哇，要维持这份的爱情还真的很困难。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从一开始啊，好像总觉得爱要是这种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才行啊，一见钟情。我不知道像李哥您会觉得怎么去看待这种男女交往这个恋情的开始呢？
其实这是很微妙的、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整个人他就占满了你的心思意念这样的、就像刚才那时候、是茶不思饭不想的，就连睡觉也睡不着这样的、这个我太太说想起他的时候也会偷偷的笑这样的，想到时候有好像有一连串的缺点，觉得这个缺点都很可爱的那么其实我是觉得人很多很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把爱情跟感情混为一谈这样的。
嗯，
那我是觉得那种非常来电啊，来势汹汹啊，非常的这个澎湃的哈、我觉得那种常常很多时候是一种感情，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所谓的爱情这样的。因为对一般人不会去界定什么叫感情，什么叫爱情这样的。反正心里有感觉就是感情，感情就等于爱情的。但是我个人的认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把爱情和感情的把它澄清一下。感情你是对某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他的这个好像羡慕啊、这个仰慕这种感觉这样的。觉得他好棒啊、觉得他好吸引你啊，他笑声像连声般的这样的啊，他的歌声像云雀啊，就是啊好吸引你啊，这样看到哇你就被电住了这样的、那其实这种是一种感觉，非是一种感情啊。我这没有不是犯罪啊，这也不是也没有什么错啊，但是这人会发生里面的所谓的荷尔蒙的化学作用啊，这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是在这方面产生作用，但就把它画上等号，就等于爱情这样的。所以很多人说爱情是盲目的，其实是感情是盲目的，感觉是盲目的，是很主观的。那你就是很符合你的这个条件啊，或者符合你的这个里面的感觉，那就会产生化学变化。这种是感觉。那我觉得爱情呢，应当是一种承诺，是一种委身，也是一种决定。是这个意思，而且这种爱呢，应当是一种，也包括疼惜啊，不会单方面的期望或者要求，而是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愿意尊重他，你愿意保护他，愿意爱惜他，并且呢，不管任何什么事情的改变，不会改变你对他的决定，甚至于感觉。但是我想人的感觉常常会有变化的，感觉是不可靠的但如果把感觉感情等于爱情，我觉得这个会混淆，会莫名其妙，所以很多人很容易受伤啊，就是我很爱他，他怎么对我没有一丝毫的反应，
是无动于衷
就开始毛毛虫就出现了
是
愤怒啊，这个自己觉得受伤害，然后也开始要伤害对方这样的。所以这种就是其实是我们应该把它理清一下。那有那种所谓天雷勾动地火，这种感情感觉的这种忽然的发生啊，这是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 而且这常常是很单方面单向的这样子。
嗯，
啊，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他在学校里面这个啊，看到一个学妹啊，哎呀，就是就话怎么心就动起来了，然后我们说可不可以谈恋爱，就他好想交朋友这样子，啊，就参加这个学妹的音乐会啊，啊，很想上去献花，我们可不可以献花这样？我说哎，你不要自找没趣，你不要自找麻烦，这样还是你就是听音乐会就好了，欣赏从旁边站远远的欣赏就好了，你不要把自己跳到漩涡里面去，最后这个收拾不了这样的。
嗯，
那么结果后来在那场音乐会里面，居然有人上去献花是别人这样的，啊，他就觉得好难过这样的。
是，
不过这种难过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很短暂的这样的，所以可见那个感情是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真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就等于爱情了啊！你要去了解，是不是你愿意为这个承诺，是不是有尾声？这是你很清楚的决定。
嗯，
愿意不负任何的，愿意不计任何的代价。
嗯，
啊，你愿意来保护、尊重对方。所以有时候爱情，真正对一个爱情里面的，包括不是占有的，那感情是很容易占有的，希望你得到它。所以有时候甚至会千方百计的啊，
嗯，
用尽各种方法，好的方法或者坏的方法这样子哈，
是
去要得到对方，那我觉得是一种感情，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爱情。
嗯，所以就会之后产生了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多的毛毛虫，有愤怒，有自私，甚至有时候心情不好就用冷漠，好，或者是说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方式。我想这也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爱情的当中，我们没有去看清楚，或者说把爱情跟感情啊这种激情混为一谈了。
是的，
嗯，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也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如果是爱情里面，我们刚刚谈到是一种决定，是一种尾声跟承诺。所以他也相对之下有一些他应负的，我们说一种责任吗？还是说他应该要扮演的不同角色哦，所带来的一个影响？我想今天也要请到李昌李哥和朋友们来分享。在前几次我们和听众朋友谈到了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角色的分工，那特别呢谈到这个男女之间本来就是不大相同的一个这种角色的扮演哦，我发现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许多听众朋友所喜欢讨论的，因为你会发现哎，真的是两种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对事物的这种逻辑观念哦。所以我想说，像李哥今天可不先来和听众朋友谈谈，怎么男女之间这么不同呢？
啊，不同是一个事实，这样子。我记得有一个先生呢，他在逛街的时候，他买了一双手套，是名牌的，是大减价，而是在非常有名的百货公司买的。他买了就很高兴，回到家又说：“哎，对，我帮你买了一份礼物送给你，这样的。”啊，大概的没有什么热切的反应，他心想这个丈夫当然不用买什么好礼物的，啊，结果这个无奈的转过身来看到底是什么，原来是一张手套这样的，然后呢看一看，算瞪了两眼又就往桌上丢说：“我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哇，这个先生脸就一阵青一阵绿的这样。哇，这个很下不了台，当时我们在场这样的，嗯，
哇，
然后接下来这个太太又说了：“你就是大减价买的对不对？”是说是的这样子，然后他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这样子。”
嗯，
哎呀，那个我太太在旁边就说好说歹，这个说：“哎，这个太太你就是说好话嘛，就接受下来嘛，这个也完了以后有用，有机会用啊。”嗯，这个太太说：“哦，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
啊哈，
意思说他有话就直说这样子。啊，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男女不同啊。我可以了解，其实如果送一朵花，可能他太太会非常喜欢。
嗯哼，啊，要那种浪漫的感受，
对对对，
而不是实用。
对，而且不能再大减价的这个时候这样的。嗯，另外一个先生呢，曾经啊，我太太在跟他太太讲话当中，就觉得这个，反正这太太很喜欢花这样子。那么呢这个啊，就跟他先生说：“哎，你太太很需要花哈。”那这个先生说：“啊，我知道了。”这样子就挂断电话了。这样，下班回去以后呢，这个先生呢就真的拿了一束花给他的太太这样子。
嗯哼。
结果这他太太说：“哎，你这什么？当然是公司的吧？”
这
公司你要办什么？这个。 说明会啊，或者一些发表会之类的，或者什么会议，他们布置场地画嘛，他甚至就不拿了一束花回家去了，这样的，送给太太这样的。没想到就被太太察觉了，因为太太知道这个先生从来不送花，如果有花一定是来路不明的，或者是一定是顺举手之劳，顺手牵羊的来。没想真的被这个太太说穿了，这样的，这先生就很不好意思这样的。那其实这也是男人的特色，就是男人觉得买花。啊，在谈恋爱的时候，男人是会买花的，男朋友。那结了婚以后，一般来讲不会，原因在哪里？因为进入婚姻以后，男人就比较重实际，进入现实里面的了。这个看重的是现实的环境，啊，能省钱则省，最好能够废物利用这样。所以呢，他拿这个花回去，市场是废物利用，一省钱又能够满足太太的需要，
一举两得，
对，一举两得这样的。但是谁知道太太不只是要你的花，也要你是不是有心这样的。你这样做简直是糟蹋我嘛，你轻看对不对？我是哪是可以随便让你插花的，就是随便花可以插上去的。所以这个就其实是男女的大不同。啊，另外我还记得一个女孩子跟先生讲，女朋友啦跟男朋友讲说啊，希望情人节的时候他送给他99朵玫瑰花。结果那个先生一朵也不要送，这个女朋友就很生气，你这人真小气，怎么一朵花都不送给我？啊，有朋友就问他说，为什么要送你99朵玫瑰花？他说代表爱情99啊。啊，这个，那么，所以就问这个先生说，哎，你干嘛不买花给他？这个反正不是常常买嘛。结果这先生说，哎，哪里99朵花，哪里就代表爱情99。今天买了，明天啊，礼拜天就下礼拜就丢到垃圾桶去了，根本不久啊，而且这个蛮贵的，这样子
是哦、所以这个实际的想法跟浪漫的想法又碰到了。
对，他说我宁可买一家洗衣机送给他，可以用得更久。
是，
最近我又读到一篇文章，其实想到说那个一个先生呢，他很爱运动啊，特别是一个棒球迷这样的。那么一天，他太太说到他，哎，其实他也需要运动这样的。哇，这先生就记在心里，所以在生日的时候呢，特别买了一个名牌的棒球手套给他，这样的。这个太太看到棒球手套，哇，就往门外冲，这样的，啜泣的跑出去，这样的。他先生哇，好感动，他一定是很受感动的。可是没想到，其实这个太太是非常伤心难过的跑出去。他说：“我要这个干什么？”
可能已经就先生一天到晚都看着电视啊，看着棒球赛，现在他又送了棒球手套，
说明他自己喜欢一个棒球手套。他说买下来，万一太太不喜欢，他就可以借用、
接手
的、接手了。
这还真实际呢。
所以男人想的比较实际，女性想的比较浪漫。所以说男女大不同这方面，所以很多。夫妻不能沟通，往往是在这个层面上面，男性比较理性，女性比较感性。那这方面呢，就是我们进入丈夫的做丈夫的这个一定要调整这方面的，就是怎样用感性来跟太太互动表达，非常需要。我太太昨天就一天里面问我好几次，你爱我吗？我说我心里就想说，我这一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还有他有一个餐会，办一个餐会啊，我们还一起开车啊，还一起散步，我都在你旁边的，难道还不爱你那干嘛？
那为什么还要陪着你？是行动表达了。
对对，是要男人做事比较容易，要讲浪漫的话比较难
啊，
除非是爱情骗子啦。啊，这个在情场上面的那些老千子会骗人的哈。就会一些花言巧语这样的，但是很多正人君子合法的丈夫常常就是不容易表达感性啊，有时候因为这是男人的一种好像传统吧，或者生来的特色，或者后天的一些环境的培养养成，后天养成的这种个性这样的，比较不容易表达感性。
所以其实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过去都觉得说男生他们可能在说一些心事的时候比较少会去表达，所以我想其实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也是同样的是比较内敛式的，甚至可能觉得我都已经做这么多了，我都已经这个把你娶回家了，这还不能证明我爱你的话，那要该怎么做哈？所以我想其实这是男女之间的不同所带来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就要来和听众朋友 谈一谈。我想这样的一个特质啊，我们说是大部分好像这个男女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走向，那这样的一个特质会带来在这个婚姻当中什么样的结果，甚至我想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质才能够去扮演好他们该负有的角色。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和你继续的来分享。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要和你分享一个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们要一起来寻找一份真爱。但是有时候真爱我们是需要经过一些的这种辨别的哦。真的真爱是什么，不是只是一种情感上面的感动，或者说只是一种错觉上面我们的一种情绪的变动而已。所以在今天也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达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刚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这个男女之间的不同啊，会发 发现，哎，这个男生啊就非常的理智啊，那甚至有很多的想法是比较偏向说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所以像一些的花啦或者这种很浪漫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要是这个不符合这个经济效益啊，也许我们就会打折。可是女生呢又很喜欢这种情感啦、气氛啦这个部分，所以我不晓得在我们这种男女之间不同的特质啊，是不是也会反映在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去扮演这种丈夫、妻子哈这个头的角色，跟这个我们要去回应顺服的这个角色上面，会有一些不同所带来的结果呢？
好，那么在婚姻的里面呢，一个感性一个理性呢是带来互补的，彼此互相弥补。啊，比如说我比较理性，那么看事情会比较冷静，但冷静也不觉得说判断就全然的对。但是我太太呢会比较感性，还是说会比较直觉，所以感性呢未必全然的错，所以呢这两个在一起就可以互补综合这样的。有时候他可以看到我看不到的地方，透过直觉，透过感觉这样子。那么有的时候呢我比较理性，然后可以判断事情，但是两个人如果合一的话，和谐就会产生互补。那如果两个没有合一的观念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啊，这种不同会产生冲突。比如说，哎，你怎么老是那么冷漠、冷冰冰的木头人呢？嫁给你这个白嫁给你了啊。那太太先生呢，可能也反击了，说啊，你这种情绪多了，像台湾的天气啊，情绪多了，这里还有时候还雷阵雨，真是不可预防的。所以这个冲突才是打起来或者伤害这样的。所以其实上帝造男造女本来就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的特质呢，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这一体是彼此互补的功用，彼此互相弥补。可能我想到的地方我太太替我弥补了。啊，比如说像我比较理性，那有些事情是看重的比较是大体，比较不注重生活方面的。比如说啊，我穿衣服就是随便乱穿，反正只要有衣服穿就好了这样子。可是别人看到我就会难过啊，就是跟人在一起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不自在这样子啊。那我太太她虽然是比较感性，哎，她说哎，你常常你最好去换一条领带，这个领带的颜色好像跟你的衬衫啊、西装裤不搭调这样的，我就去换这样的啊，因为她感觉到不搭调，那可能别人看起来是不搭调，那就觉得看到我，如果假设要听我讲到，她一天到晚就在注意我这个领带的颜色怎么这样不搭调，啊，倒没有听进去，倒是看见领带不搭调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懒成为懒主这样的，所以呢，我太太跟我这样建议的时候，哦，我感觉不到，不搭调，
是，
但是他感觉到了 ，OK， 我去换一条这样的啊，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平常就是爱穿几件衣服这样的啊，有一天我就随便穿一件衣服就跟着我太太去演讲这样的，那我太太外面这样的，那我要开车子去接她，那时候我大儿子跟着我，那我在想，我大儿子觉得我后来。我想我还是上台换件衣服好了。他说：“哎，为什么你要换这件衣服？”他说：“我说，哎，妈咪看到我穿这件衣服，她可能会皱眉头。”对，因为我并没有考虑她的感觉的，我这个那穿的是太黑了一点这样的。那她以前也是跟我反映过，说这样会太感觉太苍老这样的。啊，那这是一个情况，所以我就上去换了这样的。那么啊，反而这个换了就没有那个他。要叫我再去换的这个浪费这种时间这样的，所以我也体谅他的感觉这样的，那很好，这没有什么对错，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那这种就是能够带来合一，互补，互相弥补这样的。
是，所以我想在我们过去会觉得说，哎，男生会好像说这种感觉是比较少的，不过我想像在刚刚李哥的这些例子当中啊，其实也会发现说，哎，对男生来讲，也许我觉得，哎呦，这个领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嘛，哈，那要是真的是被这个太太叫去换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这个夫妻之间也会为这种事情就吵起来，就觉得，哎，为什么你觉得我选的领带不够好，你觉得我的这个颜色不会搭配吗，还是什么，可能就会吵起来。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的那个感觉还是会有，不过就是在看当下是谁愿意放下那个感觉而愿意去做正确的事情啊。
对，当我们那种认识到彼此是互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考虑对方的意见，对，就是考虑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不会太大的冲突，大概我的太太她也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那我想一定是这个一定有她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呢，我 听他。其实当我们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也有在最后以弗所书那一段里面最后提到也要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在这里就是讲到说，当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只要一个人愿意采取顺服就和谐了。所以一个感性一个理性啊，彼此能够尊重，那么考虑就会产生和谐这样的一个情况。哪怕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失败的经验，或者可能结果不好，也有这种可能。一般人来讲说，当然如果结果很好，可是万一听他的话，如果亏了一大笔钱怎么办
呢？失败了你怎么办呢？
哎，这是一般人都会担心的事情。这样
是
啊，我老是听他的话，最后都亏了这样子。我说是的，是亏了，好像就是事情不是我们预想，不是说听啊，你尊重一个人，事情就会好像这事情就是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有时候会出现。啊，就是预料不到的一个效果，一个结果这样子，有可能。但是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从这里面对方学到一个功课，什么是才是好的一个决定。第二个呢，对方会感谢你，尽量他允许他有犯错的机会，可以从错误里面来学习。
是、啊，
这是比较不容易。当然说要讲公平啦，讲这个好的结果啦，来看。很多人都希望能够避免这些事情，这样的。但是在夫妻之间，你要营造好的关系，你需要冒这个险，啊，这个冒这个险呢是值得的，可能会亏一些钱，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呢，你们彼此之间没有伤害，反而能够从错误里面大家学功课，
是，
说不定那个没有听另外一方的那个话的人。他总是会更谦卑一点。
是，其实有时候我会在想啊、哦，因为在这个过去我们常会说的，好像一个做丈夫的是一个做头的角色，要去做很多的决定。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其实要自己要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也会其实很彷徨啊、哦，因为这个事情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总是做了决定之后才可以看到结果如何。所以我不想说，对于做丈夫的，做对一个男性的角色来说，要做这么多的决定，会不会压力也蛮大的？
当然了，他就第一个他觉得他需要负责任，更可怕的是要负错误的责任，所以基本上面很多男性会有一种倾向，就是逃避责任，最好不要负责任，哎呀，都是听你的啊，那你做了，你看事情结果不是这样，说你做的决定，但其实呢，如果我们做丈夫，我们男性在做决定上交给配偶来做决定。那个决定也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还是要负那个结果。所以呢，其实，做太太的时候能够帮助先生学习做决定，就是你可以提供你的意见，但尊重他做最后的决定。第一，第二，如果他做了决定的结果不好，那就是不好，让他自己知道，你不必再唠叨，再去
数落一番，
对，
那就更难过了。
那对他更难过，以后就是好吧，那就让你去做决定算了。他就不愿意做决定，这样的，那这个就带来没有办法合一的关系。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到说，这个因着男女之间的不同，所以带来角色上其实好像分工也就不同啊，一个比较理性，一个比较感性，所以看事情呢可能就会有多元的角度去看，那衡量呢也会用比较多元的角度，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圆融。可是也常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互补的方向，反而是看到说，诶，怎么对方好像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的时候，如果同这个观点呢、那我们心中的毛毛虫就长出来了。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理查理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再一次来开放现场的扣印专线23691041 23691042。不想在收音机旁有没有一些的男士朋友啊，当你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做丈夫做头的角色的时候，您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角色所扮演的，不管要所负的这个可能一些的委身一个做头的责任，甚至你觉得在这里面所扮演的一个男性的角色应该如何去发挥，我们也欢迎您可以一起call in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现场call in专线23691041 23691042。而如果您在您的这个真爱的路上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很欢迎您一起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行列当中。World's no place for the weak. 在空中我们有好朋友一起来在空中分享，我们一起接听。喂，都会男女你好。
喂，你好。
Hello， 你好，怎么称呼您？
我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我们这位弟兄
啊，李哥，
李哥非常有这些的有关这些方面尝试非常丰富，我想请教他，因为梅姐她的太太也是我们常收听的，我想他们两个之间的夫妻相处关系模式非常好。
是。
那我想请教他一个问题，我常常碰到，就是我常常建议我先生说，哎，这个领带搭配的不是很好，就像他刚刚讲的问题，那我都很希望我先生能够接受这些，可是他非常的不重视外在。
是。
所以我不知道，希望我李哥能教导我一些更好更积极的方式让他能接受。他就说那个领带没关系啊，无所谓，就这样子啊。
是。所以其实只有在这个领带的配色上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是其实其他的事情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啊？
对，就是稍微比较固执一点，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
是。
对、
okay、
比较保守这样子。
好，谢谢陈小姐咯。
谢谢
您。 OK， 拜拜
拜拜。
好，我们也欢迎朋友们能够把握机会，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打23691041 23691042。不过我想真的要请李哥来回应一下啊、哦，这该怎么办呢？因为有时候你在沟通上面却发现我们讲了，可是对方就是觉得无所谓的时候怎么办？
好，我想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好，我信任他，这是我们长期建立的一个关系，这样的、啊。
嗯
哼。所以，当你跟你的配偶建立这个啊，他有反弹或者固执不愿意接受，那么可能需要从其他方面去培养。我们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会不会误以为你在挑他的毛病，这样的、嗯、啊，或者。这个然后他对你的看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他对领带本身看法，他觉得这样已经很好看了，这样子。所以呢，要改变他之前呢，你先接纳他，啊，你可以提到，哎，这个改变换一下这个领带好不好？他说不要，啊、哦，好，不要就不要，这样子，啊，那么这样，那就等到他有一天他打的领带真的很好看的时候，或者你觉得他，还不错，甚至于说，哎，有点搭调了这样的，你称赞他。
嗯，
他说：“哎，这条领带这样搭配打得很好，不错，你真棒，你真帅，这样子。”
是。
那么这样来建立他对你的这种防备啊、嗯，有些人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就是你跟他讲，他就反对你这样的，有这种心态的人啊。那有些人是固执的，就是、我就喜欢这样，我就这样，你不要来管我这样子、嗯、啊，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是他固执自己的看法这样子。那要突破这两种情况呢？就是啊、先用正面的夸奖方面去来下手。
OK， 好，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喂，智慧男女你好。有一通电话没有接到。喂，
哎，你
好。你好。
哎，
怎么称呼您？
我是包子妹。
啊，包子妹。OK， 你好，有什么要给我们分享的？
我不是针对这个主题，我是想建议一下，就是说我常常听到李哥都在谈那个两性之间的问题哈、那我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个单元，就是谈一些是老年人身心方面健康的问题。
哦，老年人身心方面健康的问题。
对啊。
OK、好，所以你是希望在这个时段的节目是不是？
对啊，因为我好像都没有听到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都是
几岁的老年人，你认为？
就像我自己的他就常常会有，就是好像常常就是说东西不见，就是说人家会偷的，没有问题蛮严重。
是。 OK， 好像你有插播。 OK， 那我们听到了您的建议了、谢谢你哦。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啊，和听众朋友来谈到说，哎，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去建立起这个夫妻之间这种不同的角色应该扮演的责任。我想还真的是因为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原本被设计的好就不大相同啊，所以我想最后可不可以请李哥做一个这个小的结论呢？
好，男女本来就大不同啊，那么我们在这种不同当中能够建立合一的关系呢，我们要知己知彼，然后带来合一，当然不是百战百胜哈、很多人说，哎，知己知彼可以胜过他，这样可以克服他，不是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讲的是建立合一的关系，这样的。刚才那位姐妹谈到的也是一个原则的哈。老年人呢，我只有自己年纪也不够老，所以还比较话题少在这方面的发挥，这样的。所以，但是我也接触到一些年轻朋友的老人家哈，那么我想也是用了解他的这种做一个基础，来去认识他。那有些人是身心上面有特别的问题，那应该请教专家。 啊，医生啊，医疗这方面的，那这不是我们的范围里面的。
嗯，所以可能其实有时候是就是双方的家人可能也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这种照护的问题其实也会牵扯到这当中了哦。
对对，
所以我们也谢谢包豪姐给我们的建议，所以下次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这个主题呢再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这个领长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谈谈寻找真爱了，谢谢李哥。
谢谢。
嗯，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再和你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品格如何被建立起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